所以你信仰是真的。最早的时候，那么你如果相信神的拣选，这就是真的。那么现在，如果你相信亚米留主义，你相信自由意志的话，那么你就不是真的。但是弟兄们，有对就不对。我们今天这样相信，并不是因为威斯理约翰这样相信，也不是因为经过许多的浸信会的人这样相信。我们这样相信，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说。如果圣经这样说，这个解释就是对的解释。那么根据这个就 orthodox 在原文那个正英文的正统那个解释就是对的解释，对的说法，对的想法，叫做正统。所以弟兄们，现在你可以想到，差不多。第17世纪100年以前，那么这些改革家，这些圣徒大主流，他们的精力多半都是消耗在这个地方。然后有的人说，我们找到了正统，我们找到了这个合乎圣经的说法，所以呢，然后他们就传扬出去了。然后呢，弟兄姊妹来聚会的时候，他们来聚会不做别的，到了礼拜天的时候，他们来聚会，那么讲台上讲的就是信仰的告白。那么一说大家真的很厉害的时候，那么结果现在你到那里去，你既然在这里聚会，那么你就接受这两个信仰的告白。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大家到礼拜堂去聚会，到主日到教会聚会，他们所听见的都是讲道理，所听见的都是讲真理，所听见的是我们对的，他们错的，所听见的就是这个是合乎圣经的信仰，这个不是合乎圣经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改革家们，他们就分散了。现在你看见。这些都是爱主的人，我再说，大部分长老会的人就是相信长老中的改，长老会的人是相信圣经的，大部分进行会的人他们是相信这个亚比修主义，包括这个谁，包括这个什么，包括这个威斯里约翰，但是不要忘记了，威斯里约翰是巡礼会的人。这个谁也是巡礼会的人啊，还有这个 George Whitfield， 这个怀特菲弟兄，他也是巡礼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 ，Whitfield 怀特菲弟兄他是相信神的拣选，所以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同样是巡礼会的人，同样是 Methodist， 但是你看，就说这个怀特菲弟兄相信神的拣选。那么这个谁呢？这个威斯里的汉呢是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争执，这个争论，他们足足争论了。那个时候战火老和平，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宗教自由的，没有什么信仰自由的问题，他们不需要再为信仰而战，他们现在已经远远的离开圭亚非拉。他们也不需要去应付这个天主这些，更应付这样对了。但是弟兄们，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在教会里面来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看见说，圣经没有别的，圣经给我们这样。现在神借着马丁和借着亚伦把神的话向我们开启了。那么弟兄们，所以他现在呢，我们要问说，什么样的真理一定是正统的，什么样的解释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认为是不可能都对的，所以我们这里面总有一个人是对的，总有一个人是不对的。那就是这个缘故，你看这些改革家们，他们就所有的精力就消耗在这上面。我刚才说过，加尔文就是他们特点。这些人为什么对神的话这么认真呢？因为加尔文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加尔文呢，他一生每一本圣经，每一卷圣经他都写的注解，他实在是个圣经研究。他只有一卷书，他不写，那就是启示录。除了启示录之外，他每一卷都有注解。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自豪的话，他说：“我一生。”我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神的话，意思是说， 我从来没有根据我的意见，没有根据我的意识来解释一段圣经。如果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神是这么解释，因为神用别的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嘛，你看见吗？加尔文从来没有糟蹋过神的话，他实在尊主伟大，他实在觉得神的话比他更大。所以就是他能把那个真理发现给我们。那么因着他，因着马丁路德，你叫许多人就向他们看齐，许多人也从他们的格子读经的秘诀，然后他们就把它应用在真理上。那么结果今天你看见，差不多经过了一个星期，大家可以说整天就在争执，可以说是无谓的争执，到底是三一预定论呢，还是双重预定论？那么弟兄姊妹，结果经过这样的争执，许多的精力都消耗了。那到了聚会前，如果你参加安利开会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到时候他有一个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程序。所以现在呢，你不需要受圣灵感动，你只要到了这个地方，他就切切切按照程序来的。等一会儿站起来唱诗，再一会儿有人祷告，然后等一等，然后这些都变成形式化，很多东西变成教条化。所以到时候呢，你只要到地方唱诗，有一点的边界就可以了。那么你可以领受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在这里没有人摸着圣灵。你来到教会里面，你摸不着圣灵。那么这些东西呢，是神的话不错，但是现在变成道理。圣经告诉我们，字句是傻子，只有灵能够教人。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所以如果现在人为说真理，结果跑到字句里面去，结果大家来研究自己的讲究，然后真理的讲究，弟兄姊妹，你看因为这个缘故，那个精力可以说完全的消耗殆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人家就觉得今天你读圣经就好像读神学一样，读化学读物理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圣经难道只给我们真理吗？难道除了真理之外就没有生命，就没有道路吗？所以就是没去看见吗？这个是对于整个推亚推拉的反应，因为在推亚推拉里面，他们读圣经最多是讲到生命，所以是接受灵异解。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会明白圣经的真理。现在这些人发现真理了，结果就比我们还真理至上，真理是一切。所以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你看见除了真理之外就没有了。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这份圣经不光是真理，它也是道路，它也是生命。从前这样这样错了，因为他左手生命，别的就没有了，就没有真理了。那现在人找不到什么真理。现在法利教会错了，因为他们发现了真理，结果全部真理，只有真理，除了真理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除了真理之外还是真理。所以就是你每次到礼拜堂去，每次来聚会的时候，你所听见的都是什么道理是最纯的。所以就是这个无形之中就把教会就变成神学院，现在圣经变成一门学问。你今天不错，你要有很好的学位，你需要有很好的头脑，训练很好很好有素的头脑，你是很有学问的人。那么弟兄，你就像大学里面的人，想想看，现在教会变成教室，现在教会变成神学院，大家所知道所明白的就是那些道理，就是那些教条。难怪这个话说，按着的名你说。其实圣经是写的话不错，但是现在呢，好像那些犹太人讲他们所要的字句，结果字句是傻子，只有灵乃是叫人活过来。我举一个例子给弟兄们听，你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光景是到了什么样的光景。那么我举一个例子，那么这个历史呢，你就可以知道，这400年来， 这个教诲神儿子之间对真理真理是到底什么地步，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因此今天神儿子四分五裂和这个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按照名士活着这个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自律是上帝。不错，今天我们真的需要这些人。所以就是你把圣经读过，你发现了圣经里面一开始有学问，没有问题，因为就是神的话。所以就是如果今天你到神学院去，你到圣经学院去，你读到所谓的神学不稀奇，因为神的话就像宇宙一样。那么今天你宇宙有学问这种话，当然那边充满了学问没有问题，但问题我们要问，难道神的话是真理吗？所以就是明白吗？现在大家争来争去，结果为了争正统，你是为了神，我也是为了神；你是为了圣经，我也是为了圣经。弟兄姊妹，当大家打起来，当大家争起来的时候，当大家火爆了，当大家都在肉体里面的时候，按照表面我们就管了，其实不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当时所发生的。那我现在举一个实在的例子。那么规律是十七世纪发生的，但是我用这个来做个比方，给弟兄姊妹看见十七世纪那个时候他们是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在威斯里约翰那时候，你知道威斯里约翰是标准的，那个是标准的神学院。那么还有一个人，他的这个兄弟叫做查理。那么我们知道在巡礼会里面有三个人最有名，第一个就是坏特威斯，还有一个是威斯约翰，还有一个查理威斯。那么查理威斯的特点呢，就是他写诗歌写得非常好，我们有好多首诗歌都是查理威斯写。那么我们要知道说，在英国神能够在卫理公会运动运动在巡礼会的运动里面，神能够很得着他们和这个查理威斯贡献很大，因为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很好的诗歌。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这个查理威斯里啊，他因为相信自由意志，所以你知道他的诗歌里面，你只要读一读，你就知道就是那个味道。那么，所以他是很有名的诗人。这个诗人呢，就是查理·威斯利。那么他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耶稣灵魂的爱》。耶稣灵魂的爱那首诗歌。好，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查理·威斯利一个最好、最有名的一首代表作。那么还有一首诗歌呢？也是很有名，到现在我想我们都会唱《永远磐石为我开》或者《永久磐石为我开》。我那首诗歌也是非常非常有名。那么那首诗歌是谁写的呢？是 Tom Lady 写，是另外一个写。这位弟兄也很会写诗歌。你如果知道这两首诗歌，他的诗歌的背景和故事非常非常有名。但是呢，我们知道，就说对于真理的信仰，对于真理的一个见解来说，他们两个不一样。查理威斯里呢，当然是相信这些东西。那么他们雷的这个弟兄呢，他是相信神的预言。所以他们在他们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争论得很厉害。那么都是为了真理打了好的胜仗。那么然后打了好的仗，那么然后查理威斯里说，他说这个是自由意志，那么他们来给这个天主的恩典，所以永久磐石为我开。那么我们的使徒就是那永久的磐石。那么所以他说，纵我双手不罢休，纵我眼泪不忍流，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不能不尽我真意。意思就是说，你看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不过是罪人。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到底神为什么拣选他不拣选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灭亡的人。所以今天这些灭亡的人没有资格对神说为什么你批评我下地狱，所以就他们的理论。所以就是你看这个，你只要是读唱，你只要唱到这些人写的诗歌，那么都是让你想到的。那么如果是威斯里约翰或者查理威斯里，那是另外的一个味道。好了，就是你看这么两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这个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那么这是失礼。他们真的最后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超能力要到主那里去了，所以到了主那里去，他就立了个言语。他说呢，我的这个尸体啊，要埋在什么地方呢？要埋在威士学院讲台的对面。所以每次威士学院讲道的时候啊，就能够看见我躺在那里。所以意思呢，我死的时候啊，我也要告诉威士学院，他是错的，我是对的。我们当然是基督的恩典，当然是借助基督的怜悯，借助基督的怜悯，怎么可以说自由意志呢？所以就这个你明白吗？这个就是他们正在这里争争的很厉害。结果这个人写了一首诗歌 ，Jesus Lover of My Soul， 就是耶稣灵魂的爱人。另外这个 Rock of Ages 啊 ，Rock of Ages platform， 就是说这个万古磐石或者永久磐石为我看，这都是大家最喜欢的诗歌。在中国，他们做过统计，大概四首最伟大的英文诗，这两首都在里面。一个是威士忌，哦，这个他的威士忌呢，一个呢是。好的，那么现在就是你下一次啊，你找任何一位资本试试看。很奇怪，他们做了个统计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做了件很奇妙的事。你到很多的书本里面去啊，诗歌那好几首诗歌，现在国外好几首根本英文诗歌，很奇怪啊。这一边如果是永久排除我猜啊，这一边的所定是耶稣灵魂的爱人。就喜欢很圣灵的，就把他们就通通绑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讲这个故事给弟兄姊妹，你现在可以想象，十七世纪就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大家觉得教会里面没有空，那么到了礼拜堂就把那的睡一堂，那么去了就带着耳朵去，一切都是被动，他不需要。现在你知道，现在表面上是说我们都是基督，我们与神中间，我们与神中间这个没有间，没有居间的阶级。那么进去，如果你是基督，自私到圣殿里面要迁移，要迁移，要迁移，要做这个做那个，结果这些人呢，做了基督不错，到了圣殿什么事也不做，就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教会里面变成什么呢？一个人在上面讲，嘴巴变得很大，还有两个耳朵在那听，耳朵变得很大。所以弟兄姊妹，你说道理上，说是我们都是基督，实际上我们都是基督，按照名我们都是基督，按照实际来说，我们根本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有，他们如果讲到信仰的告白的时候，他们说：“那马丁路德这样看见，我们也这样同意，我们都是基督，我们和神中间没有直接联系。”那是一套。那为什么每天来都不用？为什么每一个人在聚会里面什么事也不做？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为什么是那么多肢体都瘫痪掉呢？那么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肢体大部分都瘫痪了，你只要说这个人爱着名是活的基督，他不能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到了教会，你只要举手赞成这个信仰的告白，你也不管谁对谁错，反正我来了。你说什么我就是什么，然后呢我进了这一份我就在那我睡。那么下午呢有的人去打牌，有的人坐着坐着，所以好多人抽烟，好多人爱吃醉。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清楚，表面上这是基督的身体，里面有的人到阿弥陀佛去住，有的人到路德会去住，有的人到咱们到这个改革中去聚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们都到礼拜堂去聚会，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看见了，那时候的光景是，按照名是活的，其实，那么现在这些人几乎都要死，所以你看见吗？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呼叫了来，别人睡觉，你们不睡觉，所以你们要醒死，为什么？因为你们要。因为你们要兼顾那将要死，所以弟兄姊妹，到十八世纪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神在德国做了一件重要的事，然后神在英国做了一件大事，神在美国也做了一件大事。 那么弟兄姊妹，神怎么做？就是借着他们，把属灵的生命就注入到那个将领的那个组织里面去。结果你看见，在德国活过来了，在英国也活过来了，在美国也活过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应验了，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的话说。按照名你是死的，其实按照名你活，其实死的，你要惊喜。并且幸亏主说了这些话，说你要惊喜。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在德国有一半人死过来，在美国有一半人死过来，在英国有一半人死过来，结果他们就兼顾了那些战斗。你知道有一度啊，甚至于浸信会，还有甚至于公理中，那他们认识的台湾的，那么这些起头很好，很爱护，很好。那他们这样跟佛教一样，和安利干教一样，他安利干会一样，并没有比他好多少。慢慢的生命就掉掉。那么这一次你看见，你以为说安利干会是佛教，所以他将要衰微，没想到浸信会也好，独立教会也好，他们也这些独立教会也好，他们也是将要衰微。后来就是因为主在德国、在英国、在美国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你看这些地方都活过来。那么这个活过来不只是影响了英安利干会。在中国也影响了咱们的长老会，也影响了这个浸信会，也影响了公理中，也影响了会堂。所以就是你看这是主自己做的。那么在德国的毫无疑问，那么就等于把整个的这个路德会把它翻过来，这个信息中整个的把它翻过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为有一般人听见主的话说，你要紧紧去兼顾那剩下将要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的这一段故事。那么在我们继续讲以前，我们好不好看一个有趣的图画。这一幅图画应该是个漫画，是个漫画，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是在我不知道后面看得见吗？可以看得见吗？我都看不见，稍微打开，这个这样观察的话，看一下。好，我们今天说好的就是一张，所以不需要。那么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是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就是在大概十七世纪啊，那个时候17、1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画的。应该是十七世纪，因为这里面没有，这里面找不到威斯比约翰，所以大概是十七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画家们他们画的。那这个画呢，是一张画，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这里当中呢，你看有一个蜡烛，这个蜡烛呢代表福音的火。那么这个是围绕的桌子都是改革家，都很有名、有头有脸的改革家，神非常的使用他们。那像这个人，像这个人是马丁路德，啊，你看得很清楚啊，像这个人是马丁路德。所以呢，如果你看这里面好多好多很有名的改革家，那么大概都在16世纪跟17世纪。神都，那么现在呢？这个画家的这个笔下呢，是把这些人把他们通通的放在一个桌子，那么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你知道吗？我们晓得，这个马丁路德本来跟斯温格里要谈，根本都没有谈成功。那么斯温格里愿意承认他自己跟这个马丁路德说不，我们最多是朋友。所以你就看见他们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圆桌会上。那么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假假的一幅图画，就是说现在呢，他们要把许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什么所有的改革家呢，通通把他们放在一起，放在一个圆桌上，希望他们呢能够根据圣经，能够抢救这个福音的火，叫这个福音的火不被吹灭。那现在就有三个人要找到，要把福音的火吹灭。那第一个就是修士。这是修士。第二个呢，就是教皇， 第三呢，他们都是重庆弟兄，那这个画家跟重庆弟兄的 MMS 是没有好感，所以他把画了这个。那么这个是魔鬼，那么就是这个三个人再加上魔鬼呢，是要把这个去掉。那现在呢，根据画家的意思说，现在呢，我们应该重新合一，我把这个其中最好的头脑把它放在一个桌子上。那么我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个好像是约翰福斯一百年，这个是马丁路德，这个好像是加尔文，那么这个好像是斯文格利，那么还有呢别人的，所以在这里你能够在教会史历史里面找到最有名的，他们的人头都在这里。那么根据这张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巴不得这些人能够围在一个桌子上来讨论，来探讨，那么来断定神的真理。但是很可惜，这一幅图画从来没有出现在教会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出现。所以这个就代表十七世纪整个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是呢，在教会里面，只有教义，只有道理，只有秩序，结果呢，整个的聚会就变成没有生气。好，我想这个是大概这样一张图吧。那么现在我们看主在这三个地方怎么做这个工作。那么最早呢，神是在哪里做的？在德国做。那么在德国呢，神就兴起一般人，这一般人呢，我们称他做近前的弟兄。那么这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在十七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德国呢，有两个弟兄。这两个弟兄的关系是师生的关系，一个叫斯宾诺，一个叫弗兰克，那这就是在德国的弟兄。那么斯宾诺的弟兄呢，那么因为他读了一些奥义派的作品，同时他也得到了一些这个清教徒的，读了他们这些的书，他里面有很深很深的，他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光是争道理没有多少用，有很多的争执是无谓的。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这个圣经啊，不只是为我教训。比方说，如果你要真的读提摩太后书的话，那里话很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看那里读的话很清楚，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你看这个是对的。那么这人当然有教训，那么就是说这个真理来说的。但圣经不只是教训呢，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今天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只读出教训来，结果呢？结果反而不能够使人归正，也不能教导人学义。所以，如果是圣经的话，这个圣经应该能叫我学义，这个圣经应该是能叫我归正。那用我们今天懂的话的话来说，就在他的感觉里面，神的话都是神的真理，神的话也是道路，也是圣经。所以你不可能读圣经读到一地步，然后没有路；你不可能读圣经读到一地步，那么就把所有生命都抛到九霄云外，就不错。天主教他不是错，他只注意生命，因为他巴不得人不知道真理。那么基督神所要的是我们不光要生命，也要真理。马丁路德跟达尔文他们把真理给了我们，但是结果跟随他们的人就以为真理至上，以为圣经只有教训的，反而你看见把真理、把生命丢掉，反而呢把道路丢掉，所以这个基础变成没有路的基础。所以你看见他们就到世界去，然后所以你看见教会里面就非常的冷，非常的冰冷。所以感谢主，现在呢就让他把自己的家打开，那他们没有，他们把自己家打开。 然后呢，他们就请一帮的弟兄姊妹来，一同在那读圣经，一同祷告，一同交通。如果他们讲他们读过的一段圣经，那么一个人看不容易明白，但是现在根据保罗的话和众圣徒就能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传过告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他们就在一个人一个人在许多人的家里面，他们就有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呢不是在礼拜堂里面，不是每个礼拜，是他们自然而然就有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是一起读圣经，那么一起祷告，然后彼此有交通，那么很稀奇。你知道吗？这个炭火，如果你本来在一起，如果你把它这个挪开的话，慢慢慢慢这个炭火就灭了。但如果你把这个炭火本来要灭，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结果呢，他们彼此燃烧，那个炭火火就着起来。那么弟兄姊妹没有想到啊，圣灵去用这个东西，结果呢，你看见吗？现在啊，不只是他们家里面，现在呢，许多弟兄的家里，他们都把家打开了，然后他们都在一起读圣经，而且他们说啊，我们要每天读圣经。那何止读圣经？读圣经不是问说到底真理怎么说，我们要问说这个圣经是怎么命令我们，叫我们怎么样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不错，我们都是路德会的人，他们都在路德会聚会。那么路德告诉马丁路德告诉我们一性称义，如果我们一性称义，那么今天我们身上应该要结出一个果子来。所以圣经应该叫我这个人更圣洁，圣经叫我这个人应该不爱世界，用这个话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们认为说，圣经对我们的关系不光是告诉我们圣经节选，不光告诉我们一定称义，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你们要有一个必须偶像。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谁能够制服他的舌头，他就能够调动全身。那么弟兄姊妹，他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你看这句话是为着我们说，我们不可能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我们舌头还是不受管制，还是不受约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他们认为说神的话不只是给我们真理，神的话也是给我们道路，也是给我们生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做荣耀的见证。那么因着神的话做他们基本的根据，叫他们能够活出敬虔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聚会呢，他们成了敬虔的。所以后来很多人就叫他们说敬虔的弟兄。那今天回过头去看，你知道圣灵就好像祝福这样的工作，是没有多久以后，在所有路德会所在的范围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知道他们有句话，就是教会里面有教会，因为他们的道，主的若有两三人奉主的名聚集，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说，我们认识路德会，但是呢，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路德会说，今天啊，路德告诉我们的中心称义，现在我们要接触地的果子。那么还有，马路德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基督。那如果我们都是基督，我们怎么可能是被动？我们不可能是被动的。我们如果现在因为他们是小的聚会，不是很大的聚会，到了大的礼拜堂，他们都坐在那。现在呢，在一个家里面，你每次都要开口，每次都要祷告，结果每个人都有祭司。本来呢，这个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是理论的，爱的灵是活的，祭司是死的。现在呢，他们说我们活过来，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一面读圣经，就给我们看谁是才是大王。现在他们就一直勉励说，今天我们不是光用头脑来读圣经，我们更要用我们的心来读圣经。那么从头脑到我们的心大概只有一公尺，但这里的距离改变不知道有多少。本来呢，教会里面都是用这里来读圣经， 现在他们说我们要用这里来读圣经，那么弟兄姐妹，结果各个不只是爱慕圣经的人，各个也都是爱神爱主。所以弟兄姐妹，一般弟兄姐妹，你到他们中间去，他不是给你看见他们是第一流的头脑，但是你可以看见说他们都是爱主。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你看见吗？结果就这个火，圣灵就让烧烧到整个德国。那么到今天，弟兄姊妹回过头读教会历史的人说，他们认为自从改教育、不改革运动以后，这一班的弟兄，所谓今天的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改革的运动，因为借助这样的实行，你就整个教会活过来了。你看见吗？他们说我们不能离开教会，我们是路德会，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忠于路德会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呢，你看他们没有离开教会，他们哪个借这个缘故，脚踏将要衰微的活过来了。所以就是说，现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去看十八世纪，如果你去看这个土地工作的话，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里面实在是有一个存在。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道佛就是这个金钱的好朋友？圣经道佛不是告诉弟兄姊妹吗？他六岁的时候，他躲在那个古堡里面，他在高堂里面，他每天呢要写一封情书给主耶稣，然后写好了以后，那个纸条写好了以后就丢到他们的外面去，他希望天使能捡到，然后给主耶稣看。他每天应该写一封情书给主耶稣。所以就是为你如果读经历的，你如果读金钱弟兄们的故事，你看见了这三弟兄姊妹，他们不是用头脑读圣经，他们用心来读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整个的这个德国完全的被翻过来了。那这就应验了刚才圣经所说，你们要警醒，天父那将要衰微。所以因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到十八世纪的时候，可以说在德国有了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我虽然我们中国人，虽然有人在美国，你要知道影响一直影响到我们。那么他们当然听说要过金钱的生活，所以呢，他们也不看戏，他们也不跳舞，他们也不喝酒，他们也不肯打牌。那么因为他们所以不这样做，他们不是这个好孩子，而是赌博他们。他们说我们应该为主而活，如果既然为主而活，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时间太短暂，如果把我们一生都给你，这些我们都不够用，我们哪里有时间去打牌，哪里有时间去看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最有钱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身上能够活出一种最有钱的样子，就是像天主一样。所以你知道这一班最有钱的弟兄们，他们所交通的，他们所活出来的，就是他们读圣经的样子。所以你知道吗？他们每天他们都要读圣经。那不是不行，你知道我们英文有一句话叫 family altar， 就是说这个家庭祭坛。什么叫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就是说一家人呢可以在一起聚会，那爸爸呢和妈妈在那里办聚会，然后孩子们就一同在那里聚会。你这一个家一个家开始家庭祭坛的聚会，做的最好的就是那个时候十七世纪，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他们在德国的时候。非常非常，所以你看见这种父亲就好像祭司一样，就能带着孩子来到主面前。所以你看见了吗？这是非常那个，然后他们会每天读圣经，那么而且读圣经的人一定要跟你交通。你看这是身体，所以虽然他们不讲身体的道，那些不懂得基督身体的道，但事实上呢，他们就是彼此交通，彼此把神的话大家彼此交通了。本来我不懂的，现在你能够懂。所以自今然来，你看见吗？他们和所谓圣体人中间的那个距离就越来越远。他们个个都是祭司嘛。那么祭司呢？他们不只是像神，那也是像人。 所有精神它是护要邻居的灵魂，然后你特别看出孤儿和寡妇，所有精神的你看见了，他们的见证就变成非常非常的美丽，也是非常非常的荣耀。那不止如此，他们也很会，也很会判定。那么还有他们犯孤儿院，你知道摸着那群犯孤儿院，那个构想是从哪里？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这个考证到底多准确。最早犯孤儿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弗兰克。这个犯孤儿院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能向你募捐，我们只向你向主祷告。结果主就从德国各地就送了许多的款子，结果他就办了孤儿院。所以弟兄姊妹，你叫进钱派到处都是孤儿院，到处都是学校，那么他们从哪里来的钱？是提供信心，完全提供祷告。所以像我们这些真正第一个办孤儿院完全提供信心祷告的，还不是穆勒，穆勒是19世纪的。那么18世纪，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弗兰克，就是他们最早这一班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他们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有多大。那现在呢，我们稍微看一下，我再举一点很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今天主借着他们给我的帮助有多少。我举个例子，你知道在他们进前派已经出了好几个。那么最有名的，我现在不解，我们也不解，我现在就举几个很有名的，比方说一个很有名的，这是叫做汤德。这个汤德从小他所受的教育就是金钱派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你读这个汤德的哲学思想，你要知道，你可以追踪到圣经，可以追踪到他所受的教导，那是金钱派的教育。那今天如果你德国去了，又是英文大学，著名的大学。这个图林根大学就是可以说是当时的金钱派的大本营。我们有一首诗歌，我想弟兄姊妹可能都很喜欢唱，就是你这人的隐藏的爱，长过高深无人知晓。那这首诗歌呢，是谁翻译的？是威斯利·约翰·马翻译。那么这首诗歌谁写的？叫 Castigan。这 Castigan 呢，就是金钱派的。所以如果你去读他的诗的话，非常非常帮助人。那么谁把它翻译成英文呢？是为什么翻译的？所以你就晓得，在金钱派里面，你读他们的东西，你不只摸着头脑，你可以说摸着他们相处的心，实在是叫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那么你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很有名很会读圣经这个人呢，就是开进前派读经的开始，就是在进前派里面，他是最后一定会读圣经的。那这位叫什么？叫做 John Bengel， 本格尔。那本格尔呢？他是在德国大学里面教书的，他很有名的教授，他对新约圣经希腊文非常有认识，非常的有道理。那么因为他学问很大，所以学生都非常非常佩服。那么有一天呢，他学生就想知道说，我到底这个老师为什么他学问那么好，而且他的行为那么叫人佩服。所以有一个学生很顽皮啊，他就想啊，他说我要不要躲到他的书房里面，我暗中观察他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的行为那么好，为什么叫我们觉得非常受感动。因为他是金钱派，不要忘记他就是金钱派的。那么然后呢，结果发现这个学富五居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技术，我们今天对希腊文的认识很多是从他来的。那么结果呢，他就把圣经打开，当圣经打开的时候，他就闭上眼睛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现在大家都记，都现在都流传下。他那个祷告什么祷告？就是因为那个人躲在眼睛拼命的祷告，他就主耶稣啊，我们又是所以就是你看这个人多倒霉，他读圣经，我说现在我来做研究，现在我来读物理，读这个化学，现在我也再读圣经，那么我用头脑读就可以了。他每次读圣经，他们就忙，这就是我们一次的完全。所以就是你们看，这个就是金钱派的人他们怎么读，所以他写了一本的注解，叫做什么呢？叫做新约指南。 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可以说是难得的一个品种。那么它的特点什么呢？它的特点就是说，它能够把一个最好最好的思想能够浓缩在一个很短很短的句子。所以它的这本书它可以这么厚，但是呢，你如果读它任何一个句子，你都好像这个都好像尝到蜜一样，你都觉得非常非常丰富，而没有别的。因为这个人是活在神面前，因着他在至圣所与主亲自有交通，结果大主从宗主那里得过教训，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君子很可惜这本书没有翻译中文。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你不管你怎么样，尽可能能够买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帮助我们，因为他懂得原文，那么他随便的点一点，你就知道这里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很多很多的经历。那么弟兄们，现在你就知道说，这就是金钱派的一个影响。好了，那么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金钱派的。那么我想大家都知道，很有名，在美国有一本很有名的这个注解，这个圣经注解是全部圣经的，就是亨利马太或者马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的啊。那么亨利马太对 Henry Matthew 这一套的注解。那这一套注解啊，很受人欢迎。现在你说到美国，你到任何书店一定可以买到这一套。现在电脑里面他们也能够把它放进去。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你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套的这一套的注解的话，你不见得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要经过400天，有那么多的功夫，你看看它，你不觉得非常非常特别？不过呢，很有意思。他讲到路德记，他不讲什么道理啊，他讲到路德记就讲怎么做婆婆，怎么做媳妇。所以呢，你看他读那段圣经，就应用在这个人伦的关系上，你这都是典型的金钱派，金钱派的。好，那么因为他是金钱派的大师，现在他的解圣经的时候，他是一个新来的，所以你读那一段是读他的东西呢，你不一定得到很多属灵上的这个知识，但是起码你里面会得到很多理解。那么他的东西为什么后来能变成那么有名？有一个原因，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在群体会里面，那肯定就是卫理公会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怀特北。这个怀特北弟兄啊，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呢有一次，就是贵族把这亨利马太的注解从第一个字一直读到最后。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套注解变成非常有名。因为属灵的伟人怀特北是贵所把从第一次读到后来，所以现在已经知道说，这个群体会的开封先锋，他所受的影响是什么的影响？毫无疑问的，是谁的影响呢？是金钱派的。所以就可以，你知道这个运动，巡礼会的运动是在英国的。那英国的那个运动，你现在回过头去看，连他们的创始人之一怀特北，他是会说把金钱派大师所解释的圣经从第一个字解读到最后是贵族的。所以我们说现在很多人一定要买这本书，因为起码有一个人真是贵族把它读完，我带你买的时候不会贵族去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的的确确有人这样子学习的帮助，那因为什么？你就知道你那个时候该看到什么。如果天天下雨，你不觉得有多稀奇？如果好久不下雨，一点的干净都觉得宝贵的。所以就是现在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教会干到什么地，那个教会那个时候教会从表面上是活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像这样，今天你我之间的觉得非常了不起。如果从今天的光来看的话，但是怀特北宁可贵说从第一次读到最后的东西，那不是如此。我现在愿意告诉你们一个很有趣的秘密。你知道吗？威斯理约翰有一本的这个圣经的注解，那么圣经注解当然有旧约有新约，那么非常有意思，他的新约就是把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张丹有本格尔的一个弟兄，他是一些叛徒，对不对？他把他那个新疆济南的全部要把它翻成英文，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就变成了这个威斯里约翰他那个注解的新约部分。好了，那么旧约部分呢，他干脆就把亨利马太的旧约就翻过来就完了。所以你如果看威斯里约翰的这个读这个解经的和注解，全本圣经的注解，那么你知道说新约的部分是本格尔的，旧约的部分是亨利马太的，他们通通是金钱派。所以就是你看见吗？金钱派给教会带来多少的丰富？你看见金钱派影响的巡礼会，最早我刚才说过了，今天威斯里约翰如果他有一本注解的话，你知道这根本就是他根本就是金钱派他们所留下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德国虽然那个金钱派那个时候是在德国，但它的影响不知道有多远。那我顺便再告诉你们，我们知道斯普真弟兄他就是金钱派，还有今天我们很得帮助的一个弟兄叫做坎波摩根弟兄。我们要说摩根弟兄，今天你看在中文说中文解经的书里面，他的书可以还是很帮助很帮助我的，那么他会成为解经之王。那我要跟你说，坎波摩根是什么样的背景？很简单，他就是金钱派的。所以就是你知道金钱派的影响不只是在德国，可以说到了也到了美国。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谁呀、啊？就看摩根是灵魂，但是他在美国帮助了很多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许多对圣经的解释和认识，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要说，在真理上，我们今天读圣经，的确就是德国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这些人，那是毫无疑问，在真理上。但是在道路跟生命上，我们是承受了像本格尔，或者像这个是亨利马太，或者像斯普真，或者像坎波摩根。那这些人读圣经，今天读圣经一条路，就是不光圣经里面能找到教训，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道。所以你现在读圣经才会很干很干很干。那就感谢主，这就是主在那个时候所做的很奇妙的工作。那么这个运动呢，是在德国开始。所以我们说，近前的弟兄们，他们的确有一个属灵的归宿。那个属灵的归宿不是道路，是生命；那个属灵的归宿是爱，是心的。所以现在做基督徒不是用头脑，现在做基督徒是用心。现在我们和主的关系不光是相信，而且我们也爱。所以就是我们和他的关系是活的关系，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教会就活过来。那我想这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今天如果你巴不得教会能够复兴的话，你看那条路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也许是我们把神的话当作学问，把整个教会变成神学院。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来到聚会里面，我们知道真理，真理，真理。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话不是真理，神的话，主的话也是灵，也是神。所以呢，你看见，如果我们回到神的话，不只是有真理，而且有生命，而且有灵。所以感谢主，这是主在德国做的。那么主在英国做的呢，就很有意思。主在英国做的，在英国就是风雨是非常的下去。整个安利甘的教会，整个安利甘教会可以说变成完全形式化，完全形式化。所以你们有生机，没有生命，那不行不行。那些神职的人员非常爱惜，他们喜欢打牌，他们喜欢去打鹿，去打猎。我们知道说，他们根本就不大管教会的事。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怎么可能行？所以感谢。就在那个时候，神兴起了威斯里约翰，神兴起了查理·威斯，神也兴起了怀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威斯利约翰呢，他这个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那么和他的弟弟呢，他们在学校里就聚会。那么因为呢，他们非常圣洁，他们要追求圣洁，而且呢，他们一定呢，这个要照着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按照一些办法来做这个事，所以他们很讲办法。那因为讲办法，办法的意思是那个，所以他们有那句笑场说：“这些是那个的事。”意思就是专门讲办法，因为他们有些属灵的办法，叫他们能活出那个属灵的见证。所以你知道，那个是这个可以说是谁的特点呢？是威斯利约翰的特点。因为威斯利约翰不只是一个有名的布道者，不只是有名的传道人，他不是很会讲。威斯利约翰他的特点很会解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有的道理跑到他身上，他就把它有条有理。你就是祷告的话，你怎么祷告？那么一定有一些办法。所以循规蹈矩一定有一些办法。所以呢，这个叫做门徒。那么中文呢，就翻成循理会，我如果没有记错，像循规蹈矩，现在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呢，这些人就变成了门徒。那么那是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这个学校的时候，他们给他们投稿。那后来呢，他就做了安利干会的祭司，就神学员。然后呢，他和他的兄弟查理就去到美国乔治亚那个州，乔治亚州呢就去参军去。结果他没有成功，那次参军，原因很简单，一个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虽然他已经是神学人员。虽然他曾经在这个大学里面，他们都称他什么？有的人称他们圣洁俱乐部，称他们圣洁团，都是他们自己起的名字。那么他们读圣经用希腊文读，所以他们学问好的不得了。那么他们这个威斯利约翰的这个语言天才也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很稀奇。他甚至于为了主愿意到美国去传福音，他的母亲鼓励他，他的母亲一共生了19个孩子，所以呢，他的母亲呢就劝他们说，他巴不得他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受到远方归于来世。结果没有想到他是去了美国，结果他非常辛苦，工作根本就没有活上。那当然没有活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根据威斯利约翰自己的见解，他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得救。那么所以呢，他到了这个在船上的时候，在从这个坐船到美国的时候，结果忽然间来了大风啊，他发现有一方的基础是金钱派的。那么这一方的基础是德国来的，他金钱派的基础。那这些弟兄们呢，他们一点都不害怕，而且呢，他们非常的安静，而且他们里面那个完全的信仰，在他里面却没有关系。所以后来呢，他回到伦敦的时候，就和这些人接触。哦，其实还没有回到伦敦以前，就是这些金钱派的弟兄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同工，有一个工人就对威斯利约翰说：“他说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他说：“我相信主耶稣是救世主，是拯救这个世界的救主。”那么那个金钱派的弟兄问他：“那么主耶稣是不是你的救主？”问了三次，他不能回答，他里面没有应。所以一直等到后来回到英国的时候，他果然就重新得救。那么得救以后，他并没有他不信。得救以后，结果他还是相信他在大学的时候他所做的那些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因为那个缘故，我们晓得这个威斯利约翰他那个时候他们得救了以后呢，还有很大很大。那么他觉得，所以后来他给我们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基督徒如果今天不光是因信称义，而且因信称义，应该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也是一样，不看戏，那么也是也是不打牌，那么也是不做这些，那么也是不喝酒等等等等。那不止如此，他不止自己这样做，那么所有他到一个地方需要有人接受他，他讲到他一定要这个讲给他们听。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所有讲道都是在礼拜堂讲， 因为你在旁的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只有在那个地方可以讲到。那么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在野外讲到的，没有。那么可以说在野外讲到最早最早是坏人美。坏人的美啊，有一天他到什么地方，他到了这个矿工，到矿场去传福音，他在一个山坡上叫他声音很大，然后呢很多人来听福音，起头是几百人，后来是几千人，后来是几万人。好人三人，那么这些人都是从矿场里面出来，这些人都是黑的，都是黑炭炭，都是黑的，都是黑炭，煤炭或黑黑黑的。那么结果呢？你知道这个坏人为什么传到那个江上，江上生大众，生众的时候呢，他的眼泪就流出来，结果他们的脸本来就会都都变成花脸。因为没人看过去啊，都是一道一道白的在他们身上，那圣灵做了很大很大的工作，所以他们打，后来赶快听去这个谁通知这个维珍约翰，说你赶快也一同来传道。就后来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个外，我们知道这个谁是这个维珍约翰，他果然他的身是到处传道，并不是在礼拜堂里面。后来他发现了。他因为到处都可以传福音，他才发现有很多人根本不到礼拜堂去，所以他觉得我只有这个办法，我才能够接触到那些从来不上礼拜堂的人。那么结果你看，英国有好多好多人就得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威斯里约翰做了一件创举，从来没人做过和换德北，就是他们在荒野不打。他们就在荒野的什么地方，虽然那些地方没有被分别出来，不是在个大教堂，结果呢他对他们讲道。所以你知道他总是骑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花了50年。有人有一次我们知道他一共讲多少天的道，我都忘记了，有一个数字，那个数字也很惊人。你可以想想50年他到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骑着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要讲他的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有能力。那么然后他就给他们看了阴性成圣，把真理带给他们。那么就这个就好多好多人就得到了。那么在伦敦也好，在哪里也好，结果因为他会组织，他就很会组织这些，所以呢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就变成一个社团，一个一个就变成一个社团，叫做三人组，就一个社团，一个属灵的社团。所以在伦敦呢，他可以好多好多的社团。那么从前他的讲道都是这些社团里面都是零零星星的。那么这些，那这里有一点像那个金钱派的聚会了。他们呢，你知道在伦敦好多好多家里来聚集会来。那么这一班聚集会来，他们
就是安利干会的人。那你知道马丁这个威斯里约翰也是不离开安利干会的，他们要留在安利干会里面。那么现在呢，他把道，因为整个安利干会对他们关门嘛，不让他讲，那么他就到各道处去讲。讲了以后呢，这些人还在安利干聚会，在安利干聚会，不过呢他们自己有一个 society， 有一个社团。那么这个社团呢是属灵的社团。那么结果呢，那威斯里约翰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社团就把他们组织在一起。那么从前呢，什么人都可以加入社团，那现在不了，现在威斯里约翰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可以进来，所以以后呢，只有得救重生的人才可以进来，而进来以后呢，他们一定要接受管教，他们行为一定要接受约束，他们的行为呢，一定要是敬虔的才可以，他们彼此的勉励。那么大家你知道，他这个讲道非常的有能力。那甚至于很有意思，甚至于啊，他到时候都发一张券给他们，好像 ticket， 要给他们一张券，证明说你重生，叫重生券，你这个人已经重生得救了。所以如果你拿了这个重生券呢，就表示说你是重生得救了。所以这样呢，你知道在他的记录里下，他可以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的重生得救，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挂名的人太多太多了。现在呢，只要他给的那一张重生券呢，就表示这个人呢就重生得救了。那么后来呢，慢慢的久了以后，那么他很会组织，所以就把这个大的这个一个社团呢，就变成一般一般，一般12个人。 那么这十二边做什么事呢？因为教会，那么这个你知道，在这些都叫 Methodist Society， 就是这些都是巡理会的社团，在那个时候在安利干会底下。那么这个巡理会的这个社团是谁在那带呢？这个整个都是这个威斯利约翰在那带。那么这个钱从哪里来呢？这个没有钱不行啊。所以呢，他们很简单，他们这个一般呢，每个礼拜，任何这个十二班这个班长啊，要负一个责任。这个责任什么呢？就是对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个这个你班上的每一个成员呢，要他奉献一毛钱，只是一毛钱，不是很多，一个人只是一毛钱。所以呢，他是这样的，就这个班长就负责去收这个十二，就是收这个因为十二个人嘛，然后就把这个钱收了，然后呢，这个费用就是整个巡理会在那里这个开支来用的。那么这个是他当初的做法。那同时呢，你知道这个班长呢，这个班代表呢，就应该要负责所有这个班上十二个人的他们的这个属灵的需要，看顾他。所以你知道后来啊，在教会历史里面，有的聚会什么有分家聚会了，分牌聚会了。那么实实在在说来呢，那个模型呢，就是威斯利约翰那个时候他们兴起的模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在英国因着威斯利约翰到处传道的结果，可以说整个英国的火就点起来了。那么威斯利约翰大概活了一个世纪。那么经过威斯利汉工作的结果，弟兄姊妹，英国完全改了样子。本来英国到处都是醉酒，到处都是有很多凶杀，整个社会改过来了。所以后来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英国本来应该有一个像法国一样的流血革命，结果英国没有流血，因为整个的社会就借着这些基础把它整个翻过来。那么威斯利约翰主用他，不只是在国家教会里面，不只在浸信会长老会，他们都得到好处。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根本不上礼拜堂的，根本不到教堂去的。那么这些人呢，谁得着他们？就是威斯利约翰得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卫理公会的运动，或者巡理会的运动，到了美国就变成美美会。那么我们知道在台湾或者各地方，有的地方叫卫理公会。那么这个工作呢，实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威斯利约翰和查理威斯利，还有就是怀特北，他们就是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你们要警醒，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睡为的。所以当大家都睡的时候，你看斯宾诺没有睡觉，弗兰克没有睡觉，查理威斯利没有睡觉，威斯利约翰没有睡觉，还有呢就是怀特北他们都没有睡。所以在英国就有了个大的复兴，这是神奇妙的工作。所以英国，所以今天是英国，不要忘记了主怎样的使用威斯利约翰。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威斯利约翰这个运动和近前的那个运动，和近前的弟兄们发生极大极大的关系。那不止如此，怀特北后来就到了美国，那么在美国呢，就有了很大的决心。那么弟兄姊妹，美国是怎么回事？美国是因为清教徒他们移民去，但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清教徒也是像这个路德会一样，非常的讲道理。如果你们去读过清教徒的作品的话，弟兄姊妹，你觉得很稀奇。清教徒作品，你比方说诗篇119篇，他可以写一本书。那这本书里面，你看那个思想非常的丰富，里面东西很多很多。但是你要很有耐心，你读这个清教徒的书啊，需要有约伯的忍耐才可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如果真的要把它读啊，我每次读清教的东西都要跳，我没办法一个人读下去。但他们实在是很有忍耐，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说最注意讲道理、讲真理的，他们真是为了真理打美好的仗。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些，你比方说我们就讲八福吧，讲八福就可以写这么厚的一本书。那么讲第一福、第二福、第三福，那么他在那里发挥很多很多神的话。 但是很多地方也是很道理，很道理了，这个很，你很难把它用在这个生活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弟兄姊妹就是很注意这些东西。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生命也慢慢就漏掉了，慢慢慢慢就跟德国跟欧洲的情形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主那个时候就借着坏特腓，然后呢，有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做约拿丹爱德华 Jonathan Edward， 那么这个也是很有名，主特别是在美国兴起的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你知道他也是相信神的拣选，不过当整个清教徒变成死气沉沉，变成衰微的时候，你知道说主就兴起他们来，在美国有了很大很大的觉醒，叫做 Great Awakenings。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在18世纪的时候，的的确确有人主唤醒他们，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所以你看主的话是多么准确，在英国是今天的弟兄们，在德国是今天的弟兄们，在英国是巡理会的弟兄，是卫理公会的弟兄们，或者说是威斯里约翰威斯里兄弟，还有再加上怀特菲。那在美国的神用约拿丹、爱德华等等，所以你看见，结果你看这三个地方好像都要衰微了，结果你看你就注入了属灵的生命。那么他们都仍旧留在他们原来的地方，他们仍旧在清教徒的那个大环境里面，仍旧在安利干会里面，仍旧在英国、在德国的路德会里面。但是呢，你看见圣灵能借着他们做非常奇妙的工作，一直到今天，影响仍旧留在我们身上。我最后说一句话，今天的所谓的灵恩运动，这个最早最早得着帮助的就是所谓这个圣洁的运动，那这个圣洁的运动就是威斯利的运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今天各地可以说，今天可以说人数最多的，那么可以说就是灵恩运动。而这个灵恩运动里面许许多多的神学和真理上的看法，实在说来是得卫理运动的帮助。那么卫理的运动或者巡理的运动也称作圣洁运动。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影响到今天仍旧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些是神奇妙的反应，那么神当初怎么做，神今天仍旧怎么做。所以我们也相信说，今天灵恩运动可以说在整个撒底教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当初的弟兄们一样。那么你如果读他们历史是有关联的，所以我想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就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好，我想我们关于撒底教会我们就说到这里。那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我们要继续，要从明天就开始一同来看腓勒铁腓。那么腓勒铁腓我们不是从19世纪看起，腓勒铁腓我们要从12世纪开始。那么明天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从12世纪开始？我们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知道它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那么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祝福这些话，纪念在这里的和远方听见录音带或者看录音带的人。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对不起，虽然晚了一点，我们还是。